今天是我们要谈到箴言中论到财富的一些经文，所以一方面你可以把箴言打开，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处不一定在同一个地方的箴言，因为这是一个专题式的这样来讨论，所以翻译起来就比较容易一点。那么关于财富的事情呢，在圣经中有不少有关于财富有关的经文，包括怎么获得财富，怎么样管理你的钱财，还有对于金钱的态度之类的。那么箴言是在整个圣经中论到财富的经文当中，大概有超过一半的经文是在箴言里的。那其他当然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中，零零散散的有多少有提到一些关于财富的教导，不过箴言是稍微比较多一点，而且大概只有在箴言里面呢会提到说，关于金钱方面的如何赚取，还有如何有智慧去经营管理。别的经文呢，有些地方是比较提到警告我们，不要贪财，像这样经文很多，然后也有提到说对金钱的态度，不要依赖财富这一类的经文也很多。那当然这些箴言当中也有提到类似的，不过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在圣经当中或者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虽然警告人不要贪恋财富，但是却没有把财富看为罪恶之源。所以你不要忘记，贪财是万恶之根，但不是财富是万恶之根。如果财富是万恶之根，那么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应该要做彻底的无产阶级。当你无产阶级两袖清风，你就不会有罪恶了。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他只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财富却不一定是万恶之根。相反的，在很多圣经当中，尤其箴言很多地方似乎把财富当成义人，神给他的祝福之一就让他财富增加，所以在某些地方似乎有一种暗示，财富是人蒙福的一个证据之一。当然我们也曾经说过，上次提到义人跟恶人的时候，提到义人好像神赐福给他的时候，甚至有时候用财富给他，但并不排除说有的时候义人要为义受苦，当为义受苦的时候，或者在其他情况下，义人也有可能会贫穷的。所以并不是义人就一定有钱，那这点我们今天会提到，就是今天甚至在教会中有时候传播这种似是而非的叫做我们叫做theology of prosperity， 就是成功神学，只要你爱主，只要你信仰好，一定就是祝福满满。那好像祝福或者说钱财多跟祝福跟神喜欢他划等号，那其实这个不是圣经中更不是箴言当中所要教导的。但是的确在很多情况下，神有时候借着财富给人祝福，但是在这个的当中，也就是因为财富在很多情况下是神给人的祝福，来源是来自于神，不是你多聪明，不是你多能干，也不一定是你多努力你就一定能够有多少钱，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神的恩赐，甚至你可以说大部分是来自于神的恩赐。既然好像一个开公司大股东是神的话，所以钱是借你用的，所以因此从神的赐福就自然提到你应该怎么样去分配财富。因为钱如果是你完全是你努力挣来的，是你聪明，是你能干，一切都是你的，那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既然钱财不都是你的，而且大多数是还别人的了，别人的是谁？是神，神赐福，神保守，那所以这个钱放在你手上，你更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把它分配出去。所以在圣经中，施舍、奉献、周济贫穷是义务，是责任，而不是心情好了好吧，这两个小钱给你，那丢完了小钱心里还觉得我人还不错。那如果神对你讲话的话，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上帝是大老板，你是小伙计，搞不好你还占空股的，你懂吗？开公司的人有些人是 占空股的，因为你是所继承税分的一点，真正投资的大老板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圣经提到如何把钱财分配出去，这个的背景是因为你所赚的钱大多数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既然如此，你没有资格，你也不应该把所有的钱财放在你自己身上给你自己用，你也甚至不应该把你所有的钱财都送给你的子孙，以为是你的终身的家庭财富，不是如此的。所以你知道，在圣经中施舍、分散财富的基本的观念的背后，是因为钱财是来自于神的赏赐。那待会当然我会提到这个施舍的事情。如果你来到美国以后，你会注意到在美国这边，一些人，我不能说每一个有钱的人都是那么好心，可是你只有在西方国家，因为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的人来讲，他们奉献起来的时候，那种慷慨，那种心胸，我敢说我们中国的道德文化里面好像没有教出这样的人。 Bill Gates 可以捐800亿美金，你说当然了嘛，他挣1000亿捐800亿，你能吗？你1000块钱你就捐800块900块出去，只留100-200块，不太容易吧。在中国人里面，挣100块捐个5块10块，大家都已经觉得这个人是大善人了。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差别在于财产是你的，或者那些 Bill Gates 这种人，你说是不是基督徒？不一定，但受基督教影响是有的，或至少是觉得财富是社会的，是我挣来的，可钱是社会的，就要回馈于社会，这样的概念根深蒂固在西方人的心目里。所以有一些人，我也说过不止100个有钱人都会这样慷慨的施舍，但对他而言，财富是属于社会，取之于社会，回之于社会，所以是一种风气，他们可以大把大把的钱就这样捐出去，而好像觉得似乎理所当然。那这个当然在西方社会有上千年以上的历史，已经形成文化，形成风气的一部分。在我们中国，我们几千年来似乎没有养成这种风气跟风习惯。对我们来讲，财富是我的，所以中国是全世界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一。所以资本主义就是说，钱财是我的，就是我的，这个是几千年来我们没有变过的。所以因此要捐出去的时候，要很特别的情况下他才愿意捐，甚至捐的很多。那么中国人的观念，财产一定是留给子孙的，大部分西方人不一定是这样看的，不一定是这样看。所以美国好几个有钱的人，他所有的财产里面给儿女的不到1%，其他都捐出去了，这种情形非常普遍。好，那么圣经中主要在特别的箴言，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如何以适当的方法赚取钱财，管理经营你的钱财。这个管理和经营包括捐献出去，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箴言里面所强调的。至于对于财富不要贪恋等等这类经文，有一些反而不是箴言当中最多的篇幅的一个重点，但那一点的确是的。所以谈到这些以前呢，我们先稍微说明一下，总结一下整个箴言方方面面来说，它包含了哪一些所谓正确的财富观啊？我们强调是箴言当中所提到的。那么当然在新约旧约圣经其他地方有提到，箴言没有提到的我就没有特别说了。第一个我刚刚已经说明了，财富在圣经中的教导是神的赏赐。首先第一个，神赏赐你的，既然是神赏赐你的，第一，感恩的心领受，感恩的心领受，不管得的是多，不管得的是少。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你在某个地方可能看到有一个油画，是一个老头，他在做谢饭祷告，坐在桌前，很简单的几片面包，然后那个老头两手合起来在祷告，这是典型的清教徒，清教徒，清教徒就在纽英格兰，跟着五月号来的那种清教徒，他们最初来的时候相当的贫穷，可是呢， 无论所得的就是一片面包或者丰盛的早餐，都是一个感恩的心，一切都来自于神所赏赐。但那幅图画里面那个人很明显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不是最穷的穷人，但至少他还有面包吃，但他是很简单的低头的感谢，为了这一片面包。财富是神的恩典，如果神给我丰丰富富的财物，我也是以感恩的心领受，就是说我承认这来自于神的恩典和保守。这是为什么基督徒要谢饭。那当然很多事情常常会发生的，就是可能一个孩子他在外面信了主了，回家了，吃饭的时候一吃饭全家开动了，哎，就看到这个孩子眼睛闭着，爸就问他说干嘛，我在感谢上帝。气起来，不谢谢我，谢谢你的上帝啊！不是我挣钱你有的吃，臭蚂蚁的。那为什么基督徒要谢饭呢？我每次谢饭的时候，你们谢完天父完了以后，然后谢谢爸，谢谢妈，谢谢哥，谢谢妹，谢谢，然后这个狗也很乖，你要不要全部都谢一遍啊？为什么只谢天父呢？因为我们知道，是的，这顿饭有的吃，每个人都有贡献，都有努力。不过追根究底，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当然，在那种气头上，有时候你不能跟你老爸讲太多话哈，不然说老爸，如果不是上帝保守你今天没感冒，你还能上班吗？你还能挣钱吗？我们能有饭吃吗？所以你能够身体健康，能上班，能干活，然后有饭吃，当然先谢谢，哎呀，上帝没让你生病，这也是上帝无形在做的事情啊。然后呢，也是上帝的帮忙，不然如果一个大不景气，全部 lay off， 全部下岗了，老爸，你有多大的本事也没活干嘛。所以这个背后还是有神的恩典嘛。一样，当你挣了很多钱，你要记得这一切有神的恩典，所以感恩的心去领受。但是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因为财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所以神就把这个财富交给我，我是神的管家，好好把财富再分配。这个是一个人在感恩之外他要想到的，我做这件事情是神给我挣钱的机会，神也给我管理财富的权利、责任、义务，怎么样把钱财分配出去。所以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你愿意施舍的，你反而得到丰裕；你滋润人，或者说你用你的财富来帮助穷人的，你自己反而也会得到神的滋润。你给出去，神给你；你小气巴拉的不给出去，你小气，那上帝比你还小气了。真的有这种一个连环关系的哈。所以我们人对人是应该要施舍，我对人如何，神对我就会如何。所以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这样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宽宏大量的给人，神对你就宽宏大量，你小气巴拉，那神就啥都不给啊。真的有一个这个原则存在的。那么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你的财富怎么样再分配出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责任。当然提到财富的再分配，这是一种经济学的概念。那你知道一直到十九二十世纪进入所谓的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大部分没有抽了税再来做慈善的这种财务分配观念哈。抽税是古往今来上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可是以前抽税不是做这个用的。中国政府抽税的时候填补各种的税抽来了，国家干什么？养军队，国家做这个做那个，秦始皇盖个万里长城要多少钱啊？隋炀帝盖个运河多少钱啊？然后某某人盖个皇宫多少钱？都是抽税抽来的。所以税抽过来以后是做这种用途的。但是现代社会的抽税的观念不太一样的，现代的抽税是你抽的税除了国防什么外交以外，有一大部分钱做什么？社会救济的，那叫做财务再分配，这叫做劫富济贫。有钱人多抽一点税，然后把这个钱分配给那个穷人，用福利嘛。 失业给失业救济金，没有钱的人给他免费医疗保险，都从这里来的嘛。所以我拿你的钱，从左手从有钱人拿，右手分给穷人嘛。所以有一个财务再分配，这是近代社会的。但是在200年以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观念，税收不是拿来救穷人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呢？是受基督教的影响的，也就是说大概公元500-600年左右开始，欧洲进入中古世纪的时候，大部分变成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可是中间又有一段蛮族野蛮民族把西罗马帝国灭亡了，所以后来又变成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时代。然后再经过500年，这些蛮族包括日耳曼人，包括法兰克人、安格鲁萨克森人，这些野蛮民族杀人如血没有文字的，通通被基督教化了，又回到基督教的国家了。那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还是没有现代社会的观念的，所以因此财富再分配是基督徒照着圣经的教导，有钱的人你应该把你的财富分配出去，所以都是有钱的人做施舍，有钱的人盖医院，或者说捐给教会，教会办医院，教会办学校。所以因此无形中在当时的社会，有钱的人有责任把钱分出去。那么除了少数是个人去做以外呢，很多人是钱交给教会，然后由教会办学校，教会办医院，教会办所有的东西。所以西方社会大概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900年，有800-900年所有的学校是教会办，他没有所谓政府的公立学校，没有了。所有的医院是教会办，所有的学校教会办，所有的慈善教会办的。那么穷人冬天没得吃的时候，教堂门口就是免费的给饭啊、粥啊什么的，这是习以为常，在西方国家将近1000年都是这样。到了后来才有基督徒的政治家是觉得应该把责任，因为慢慢这个社会多元化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教会里嘛，所以教会要承担全国所有穷人的这些福利、救济、医疗、教育所有的责任，教会全扛啊，就觉得好像这个整个制度行不通了，国家主义开始了，然后才慢慢的把这个权利、这个责任、这个义务交给国家。所以从西方国家开始，100多年以前开始，教育权变成国家的，国家办医院了，然后开始国家有福利制度了。但这个福利制度的背后还是这个原则，财富需要重新再分配。你需要一个社会需要照顾最穷的人，你从旧约圣经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教导。种田的人割麦子的时候，他说每一个田的田角不可以割，要留给穷人。你捡拾麦穗的时候，你这样捡过去有时候会漏掉几根，没有捡起来不准回头。为什么不准回头？如果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在割稻子割过去的时候，我们像蝗虫过境一样干干净净的，一根都不留的。圣经却说不准，你往前走掉了几根就掉了几根，为什么？你后面有一大堆穷人寡妇跟在后面在捡那种零零碎碎的，那些有名的那个话十碎，那个话就是这样，那就是别人割完了，然后剩下一些穷人就在后面捡。但是在圣经中的教导是掉下来的就是给他们的，你不可以回头再把它们捡干净了。甚至田的角角有些地方你故意是不能捡的，这个角落就是给穷人寡妇的。这是圣经上的观念，财富不是完全都是你的，你必须有让它能够再循环的概念。那当然这个原则你要怎么去实际的应用落实，有很多可以讲究的地方，不过概念是这样。然后这个概念后来成为西方社会发展成用财税的制度来做国家性的全社会的各种服务性的概念，从这样来的。然后剩下的其他国家是从西方国家在学过来的，所以因此现在所有的国家，不管你有没有受基督教影响的，每个人都学西方制度，也抽税，抽完税以后也应该多多少少有点福利。这些概念其实是圣经中富人要帮助穷人这个概念的延伸。第二个，箴言提到说财富的获得有神的恩典，神的赏赐，但是不排除同时也不可否认的，人的努力占你财富获得当中非常重要一部分。所以绝对不是说财富完全是 神随心意爱给谁就给谁，那神不给你你就没办法。所以人的努力在你获得财富当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因此从这个关键性的角色，箴言中的教导大部分就集中在哪里，你要培养一个正确的工作习惯，培养一个正确的工作态度。负面的来说就是不要懒惰，不要懒惰，正面来讲就是要殷勤。所以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殷勤的好好耕作给你的那块田地的，你就会丰富，对，殷勤。所以你知道在西方社会里面典型的来说，在美国这里你会典型的看到有两种政治的对于社会福利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典型的来说就是在美国就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或者在西方国家，在欧洲大部分就叫做社会民主党，另外一派相当于共和党就叫做基督教民主党。在欧洲各国几乎都有两个党，名字差不多，社会民主党是民主的，但是社会主义型的，另外一种它叫做基督教民主党，那种通常相当于美国的共和党。那么在英国那就是保守党，那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英国就是劳工党，名字可能不同啊。在加拿大比较社会党的那就是叫做自由党，另外一边就是保守党。这两派的观念其中对于福利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其实所见略同，80%观念是一样的，少部分在这里。比较保守的这边，他们是强调说税收应该帮助穷人，但是绝不帮懒惰人。所以呢他在给钱的时候他会比较挑剔的譬如说你没工作，他要问你几岁啊，有没有缺个胳膊缺个脚啊，眼睛瞎啦，如果都没有，那可不能就平白无故就给你钱，你得做一点什么活。所以他因此可能会有些条件规定说，我给你一个月多少钱，可是你得做一点什么事情，不一定是上班的，有时候是政府做事诸如此类的。那比较强调社会民主的这边呢，就比较强调慈善嘛所以就根据你收入多少，你收入穷就无条件的给你，帮你失业救济金什么残障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甚至有些像德国他们宁可养狗不生孩子，就他的生育奖金，就生一个孩子给多少。那么就那是在社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政的时候就发很多这种钱，每生一个孩子一个月500德国马克，这时候还没有欧元，500德国马克。所以当地的土耳其的移民一家生八个，你看8×5，一个月4000德国马克，相当3000块美金一个月。所以老公不上班了，因为八个孩子，这个老妈牵着几个抱几个，所以老爸一人抱2个，这个比上班还好赚，而且轻松一点，因为你要赚4000马克在德国的话呢，哎呀，那可能要上山下洞啊什么，这样做很辛苦的工作了。再怎么辛苦，家里拉拉巴巴几个孩子的话还是可以的。哇，可这一下呢，说真的，孩子生了一堆，所以土耳其人从100万暴增成400万。那德国人开始觉得，我们这个穆斯林怎么这么多就生出来了？那德国人呢，还是养狗。你怎么鼓励他就是养狗不养孩子？可是在一个国家里面的福利政策就那些人就拿这个好处养一大堆，然后基督教民主党一上台，一个就砍砍砍，把这种福利就砍掉一些不能说只生孩子就给钱，你还要看什么什么什么状况。所以两种观念的争执其实在一点，你要帮什么人，是不是所有的穷人都帮？箴言中却强调帮穷人，不帮懒惰人。所以在圣经中待会我们提到懒惰人是受咒诅的，贫穷人却是需要被怜悯的。所以箴言中从来不怜悯懒惰人，也从来不帮懒惰人，相反的是斥责懒惰人。对穷人却不一样，穷人不能斥责， 穷人不能责备，穷人不能够斜眼看他，你要用怜悯的心对待穷人。你怜悯你的穷人，你就是好像怎么讲，对耶和华有恩，待会我们会提到。所以这个概念是很不一样，那这个就变成今天的在政治上来讲一直是一个争执不下的问题，因为事实上这个分寸是不太容易拿捏的。那每个人的贫穷有各种的原因，有些人来自于他不好的工作生活习惯，就是懒惰。那在箴言中教导我们，这种是你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社会没有义务帮懒惰人，没有责任，相反的你需要被管教。但是贫穷不一样，贫穷有天灾人祸各样事情造成的，那个是需要怜悯需要帮助的。所以怎么样培养正确的工作的态度，工作的习惯，是你能不能够取得财富一个非常关键。所以箴言比较多的经文提到这个，待会也会提到。第三个，他强调说不要依赖无定的财富，他称财富叫做无定的，飘来飘去的。所以11章28节怎么说，11章28节，依仗自己的财物的必然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所以你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财富，你要依靠的是不会变的可靠的神。同时23章第5节，他用另外一些话来说呢，23章第5节要怎么说呢，你要定睛在那虚无的钱财上吗？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定睛在上海股票上吗？它飞了，它飞得远远的了。所以去年我曾经说过，去年我去温哥华的时候，有一个当地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自己从安徽来的，他们全教会人数跟我们差不多100来个人，除了一两位以外全部都是国内来的。他有一次跟我说，我们教会里面的执事啊，除了聚会的时候看看圣经以外，当然他说，说实在我也不知道，我上面讲到他下面会不会已经那个手机啦，或者是那个 iPad 打开，已经电脑股票指示上上下下了。至少回家我知道的，回家每天眼睛就盯着那个什么荧幕上的股票指数，而且不是美国的，不是加拿大的股票指数，上海的。他说最近呢，上海股票跌了一些了，最近执事们心情都很低沉。所以因为股票下去了，所以心情就低沉下去了。哦，上个月，每个执事都很爱主哦，因为股票上去了，哇，每个人都好兴奋，你知道吗？哎呀，多奉献，多奉献。现在股票一下去，每个人就是，你看着脸色就知道今天股票如何了。那是去年6月。如果我现在这个时候去温哥华看他们，如果那些执事们眼睛还是定睛在上海股票指数上，那我看了脸色如土了。去年6月这个时候，上海股票指数据说6000多点，现在已经跌到4000点了。昨天还看报纸呢，北京政协刚开完闭幕式那一天，上海股票掉了400点，所有的政协委员每个人都是脸色如土。所以他们心里在想，显然我们这个会开得不成功嘛。所以你看看，哇，连股票指数都会政治化哎。如果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觉得中国有前途了，哇，股票就噗上去了。一开完会很不给面子哈，因为你这个投票嘛，你还可以行礼如仪，一开完会一闭幕式一完，当天就跌了400点。400点是多少？10%哎。如果纽约股票跌10%，我看人就从那个华尔街上蹦蹦跟掉到栽葱，掉多少人要跳楼了。10%还得了，一天掉400点。那我想去年只是短期的上上下下都有人心情就上上下下，那今年比去年上海股票跌了40%都有，房地产也没好到哪里去哦。所以你定睛在这个无定的财富上，财富会长翅膀就飞掉了。所以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什么投资都不能做。那我们已经差不多1个多月1-2个月在讲这个基督徒的理财，所以我已经在课程中提到说投资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股票是不可以的。 我说单一公司的股票是不可以的，但是主要的属灵原则是你不要把你的眼睛定睛在财富上。我们做神的管家，有的时候该投资要投资，然后也有要一些智慧的选择，但是即使你投资，你仍然不是把眼睛定在那个钱财上，也不是依靠那个钱财以为我有了它什么都不怕，有一天神就把它通通拿光。所以呢，你不要依靠无定的财富，不要眼睛定在这个钱财上，更不要的呢，不要贪恋财力。鸟为食亡，人为财死，15章27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贪恋，不要贪恋财富。贪恋财富的人当然就会提到他会想要赶快得到暴利，就待会也会提到，这个是圣经上当中说不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第四个是提到说，不要因为你自己有钱财就藐视轻视穷人。所以14章31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你对一个穷人的尊敬，实际上说等于尊敬主，尊敬神。哇，你对一个穷人的态度等于对神的态度，并不是说穷人是神，而是说穷人也是神所造的，你对于神所造的人尊敬，你就等于尊敬造他的主。相反的，你羞辱一个贫穷人，你等于羞辱造他的神。那你敢？因为神不但造穷人，神也造了你啊，你敢对造你的神有不敬的态度吗？所以因此他有这样一个提醒，不要因为自己的财富轻视穷人。所以你知道一个社会健全不健全，一个社会是不是真正一种道德水平各方面非常好的社会，你要注意这个社会对穷人的态度是如何，这是真正要看看这个。你不要看他起高楼，你不要看他繁华富贵，在中国现在是要起高楼，的确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你每隔几个月每隔一年去就看到一些新房子出来了，中国真的是很多，可是这只是表象。中国的社会到底是怎么社会，你得看中国的穷人在社会大众看来对他是如何。也是看到一篇小小的一个文字一段，提到就是18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威伯佛斯，就是他废除奴隶制度的威伯佛斯，他也是 John Newton 写那个奇异恩典的那个人的那个时代。那如果你看过那个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那个电影的话，有一个人你可能看到但是你不一定注意到，威伯佛斯有一个年轻的好朋友，很年轻的时候20多岁就跟他在一起，那后来那个人先过世了。那个人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叫做 Pitt 是 Wilberforce 这个人从小一起的玩伴，从小在一起，两个人是好朋友的。那么当时的英国有上议院下议院，上议院都是贵族，那 Pitt 也是上议院的贵族，威伯佛斯也是伯爵，所以贵族家族出身的。那 Pitt 后来就做首相，所以在整个废奴的过程中 Pitt 是他最重要的助手。可是因为他是首相，所以他很多事情他不能过度的强硬的表态啊，所以他常常有时候暗中支持，有些怎么样。那后来在奴隶法案通过之前几年 Pitt 死掉了。那有一个故事就提到 Pitt 在有个场合是这样，有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家庭式的聚会或什么的，那当时有一个人，今天学经济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叫做史密斯。你知道如果资本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是国富论，国家财富论，那就是 Smith。 那另外一个社会主义的呢，那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OK， 这两个 Smith 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海关的小官员，就是公务员， 节务非常低，所以他就拿公务员的公家薪水，他一生非常穷困的。后来他出了那本书，就是《国富论》的这个书以后，人家才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关的官员，然后很有这个理论观念。他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天 Smith 去参加这种小型的聚会，大概只有30-40个人参加的。他不是要演讲，他不是要干什么，他就是去参加那天不知道有什么一个活动。那么他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差不多坐满了人，但是那个活动里面很有意思，也有财务大臣，也有很多贵族，也有一些像他普通这样的人在那里，包括 Pitt 首相也在那里。那当他进去的时候，那房间那些人都在讲话，他一进去所有的人都停下来不讲话，那所有人都站起来，然后他觉得很拘谨，因为他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就是财务大臣，那他是海关官员嘛，然后有海关可能一个什么小小的科长，科长上面有司长这种，然后关务司的最头头，关务司的最上面还有一个财务大臣，哇，好几个他的老板的老板老板都在那里，然后最大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就是 Pitt 首相也在那里，然后那些人全部站起来不讲话了，然后好像他恭谨入席，他就很尴尬，我这个小不点儿的，哎呦，什么伯爵、首相、财务大臣，我这一堆人在这里，你们干嘛呀？所以这个老教授呢，他们家的老教授，他其实是老了60多岁了，他就躲在一个角落，没有人肯让他躲在那里，每个人说，你不能坐着，坐前面去。我想说坐前面，不敢了。就后面的人就拱啊推啊拱啊推啊，他最后哎呀很尴尬，因为大家人都站着都不坐下来了，然后他正在想要找个地方坐的时候，首相 Pitt 就说一句话了，教授，前面的位置是为您保留的，您就坐吧，您不坐我们就全部站着陪您了。 The Smith 只好赶快找个位置赶快坐下来，哦，不然他是很内向很拘谨的一个人，他觉得我是个无名小卒，你看连首相、财务大臣、伯爵、全房子的人都站起来了，哇，坐下来了。那篇文章最后讲了一句话，我也很受感动，这就是英国富强的原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他写的那本书写得很好？我的感受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论出身，只论这一个人，他有一点见地，他有一些思想，他虽然是小小的海关的官员，连财务大臣、连首相站起来，对他是毕恭毕敬的。教授请坐，您坐了我们才敢坐。哇，这种的社会，这才叫做高度文明的社会。哎呀，不是文明，那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候基督教的思想在英国有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很深入的地方，在一些不自觉的一些小动作上，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影响。也在这个背景之下，废除奴隶的法案才会被通过的。换句话说，已经社会的风气形成到一个地步，不管是赚多少钱的事业，违背人性的，把人不当人的这种事情，肮脏钱是不能赚的。所以为什么法案通过了，奋斗了30多年，就是慢慢的信仰已经在所有的群众当中纠正了他们的财富观，以至于他们能够对神的教训、圣经上的教训有一个回应。所以像这样一个废除福利奴隶制度的法案，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他的财富的来源就中断。多么难通过这样一个法案，通过了，那是那个背景。所以我觉得那个小故事你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一些基督徒凭着圣经的教训要推动一些事情，很多的困难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因为锲而不舍的慢慢的整个社会的人能够回到圣经，正确的去理解财富应该是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对穷人应该是如何，以后因此改变社会风气。然后一个社会你要说英国崛起，我常发现很多讲英国崛起的人 从来没有从这个观点来看他为什么崛起，常常只看到船坚炮利。船坚炮利是日本崛起，船坚炮利是日本一败涂地。船坚炮利不是让你崛起的，真正要能够崛起的，或者在神的观点来看，是生命价值的改变。最后一个，真经上提到财富的时候，是提到说财富不一定会带来快乐，不能带来和睦。15:16，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17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你有财富，你满桌的这个丰盛的食物未必带来喜乐，相反的，我宁可这个敬畏耶和华只吃素菜都好。所以这个观念啊，所以优先是去不是要钱财，相反的，我可能宁可舍弃钱财。17:1，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诸如此类的，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观念。再一次说，圣经不排斥财富，但是不迷恋财富，不要人贪恋财富，更不要为财富放弃一切的原则。相反的，你要摆对一个优先秩序，敬畏耶和华是第一的。你要知道，财富在你手中是要让你去分散的。在这些观念之下，如果殷勤努力靠神给你的智慧，神也会祝福你，让你多得财富，多得了再分出去。这就是整个圣经中的一个财富观。所以因此就分两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生财有道，圣经中提到生财有道，既然不排斥财富，在正当的情况下，财富会让你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那第一个我说过，生财有道跟你的个人的生活习惯工作态度有关，因此殷勤是箴言当中最常提到的。殷勤的反面那就是懒惰。懒惰这个字在箴言中一共提到18，其中有13是在22之前啊。那懒惰跟殷勤这两种习性是恰好是相对的啊。当然你要了解，懒惰结果一定会带来贫穷，但是贫穷的人不是因为懒惰造成的。贫穷的人有的是因为懒惰造成，但也有更多的人是天灾人祸造成的。所以呢，圣经对待穷人、对待懒惰人态度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圣经中，懒惰的人是需要被管教的。那怜悯，我们需要怜悯贫穷的人。那懒惰呢，不单是性格上的一个软弱，懒惰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常说，哎，这个人呢，从小长得胖啊，所以起不来，拖拖拉拉的，然后那个，不过胖子10有8是懒的，没错。那有些人真的是基因不一样，他喝水就会胖，那不能怪他。不过喝水就会胖的人不多，大多数懒，吃太多了啊。所以在某些国家没有胖子，是因为他们的基因不一样吗？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生活习惯有点关系的。所以呢，在圣经当中，懒惰是当成一种道德的罪来处理的啊。所以为什么要管教啊等等。那圣经上提到这个殷勤懒惰的对比的时候，很多是提到这个10:4，守懒的要受贫穷，守勤的却要富足。所以勤奋的人会富足，懒惰的人就会贫穷。那么12:24提到说，殷勤的人的手要掌权，懒惰的人必定服苦。意思就是懒惰的人就会当下面的，什么倒垃圾啊，什么做最当最下面的工作，服苦的工作。殷勤的人就爬越爬越高，掌权。12:27提到说，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就是说打猎都打到了，他还懒得去考。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啊。当然懒惰的人圣经上有很多篇幅在讲这个懒惰的人。13:4还有提到说，懒惰的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的人必得丰裕。就是说懒惰的人呢，每天在做白日梦，哎呀，如果我也有钱多好， 那种人只会每天在想如果我有钱，而不会想到说我现在就去努力干活，这个差别很大的。然后十三章十一节提到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待会还会提到这个不劳而得的之财的问题。总而言之，懒惰的人呢，不想去努力耕耘，勤劳的人你就会不断的累积你的财富。那么二十一章第五节提到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都必缺乏，诸如此类的信息很多。那因此殷勤既然是一个需要培养的一种美德，一种性格的话呢，所以是需要从小是慢慢学习出来的。那么在彼得后书也提到，殷勤是一种属灵的美德，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啊，有了这个信心加德行，有德行加上这个知识，有知识加上节制加什么加什么。所以那种殷勤的人，不但在财务上事务上是殷勤的，在属灵追求上他也是殷勤的。那同样的原则，属灵上懒惰的人，你会属灵上会破产的，把老底子都吃光了。就是什么老底子，从小上儿童主日学练的那些圣经，然后成年了以后再也不读了，那你就是什么懒惰，最后呢一无所有。殷勤的人就会属灵上会成长。那么以前有一篇文章，中国大陆东北有个年轻的孩子，家里穷的真的是一穷二白，穷的要命。后来还得了一个国际的那种学术比赛，那种奥林匹克，不是运动的奥林匹克，是什么化学的、数学的、物理的那种奥林匹克，他还得了一个国际的奖。那后来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就讲了他自己的家庭，真的是穷哎。后来有人就说了一句话，其实是一个俄国作家说了一句话，贫穷是最好的学校。其实严格说起来，贫穷是最好的学校，是贫穷训练人那种殷勤坚忍的性格。贫穷不一定教人所有的东西，但贫穷训练人的性格上是殷勤的，就是因为穷困，所以你必须格外的努力，所以会培养你的性格。所以反过来说，要让你的孩子不要太懒惰，最好的办法是让你的孩子知道人间疾苦。不然好日子过了太多以后，他真的觉得饭来张口很简单啊。所以这样的人永远学不会殷勤的。你得让他在一个环境里，他得很努力的去做，然后他就慢慢就培养出一分努力一分收获。那么很小的孩子，如果说父母很有钱，而且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会觉得理所当然了，我要爸妈就应该给我，而且我要什么就一定会有人给我，爸妈不给，爷爷奶奶给，爷爷奶奶不给，外公外婆给，都不给，我找姨妈去，还有了姨妈姑婆三姑六婆一大堆，总会有人给。你养出这样的孩子来，他绝对不会殷勤的。所以我看我们中国的下一代快没救了，一胎化宠得要死。所以你有的时候把他丢到水深火热里面去，他说不定就练出一个那种殷勤啊坚忍的性格来。所以呢，台湾称这种经不起压力、没有经过世面的，叫做草莓族的。哎，这常常有很多这种新名词出来，我都不太懂为什么叫草莓。后来才想想，哦，草莓是很不耐压的哈，你买任何草莓啊，一碰，哎，就变了色了，软趴趴了。所以那种是压不得的。我看我们的下一代，大部分都是草莓这一族的。那如果不是草莓，要换个什么呢？我还想不出什么水果可以那个，葡萄柚，葡萄柚皮很厚嘛，还要什么东西？还是要椰子，哦，椰子更厚，椰子刀都砍不过去的，哦。总而言之，贫穷是最好的学校，贫穷会逼得你要殷勤，但是富裕却会让你懒惰。所以，聪明的父母，你就常常要训练你的孩子怎么样，在艰困的环境中学习殷勤。 第二个，箴言常常提到的生财有道的是诚信。诚信这个诚信可以表达在很多方面，当然在古代的圣经里面，譬如说十一章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就是做生意的买卖，那以前古往今来都有这种情况，在以色列人的社会会有，在中国社会也有，进货有一种升斗，有一种砝码，就是进了100斤，一称85，那聋人可能觉得我出来以前称过了，怎么就缩水了？哎，这个买家的称不太一样，100变85了，然后卖出去的货100斤变成120。两种升斗，两种方法砝码，一种是进货用的，一种是出货用的，这叫做不公平的砝码啊，诡诈的天平，这个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这表示说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不诚实。那二十章的第十节提到类似的话，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23章23节，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21章第6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所以一方面是做买卖的时候你不规矩不诚实，那以今天的社会来说，可能在那个什么磅秤上动手脚的已经是太少了，为什么？赚不了什么大钱。现在更厉害的是，最好送你的儿子去读法律，然后呢就会写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法律文字，拿这个坑人，那一坑就是上千万的，就是不守合约，或者在你的合约里面设陷阱，这都叫做不公平的砝码啊。但是你要守合约的话呢，有时候会吃亏的。诗篇15篇第4节就有提到说，如果我宣誓了，我答应了，宁可吃亏也不更改，但这个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美国，也许如果你常常去买菜的人，也许你知道有一个牌子，至少你买两样东西，大概有一大半的机会你会买到这个牌子，这个叫做海因斯的牌子 ，Heinz， H-E-I-N-Z， Heinz。全美国的番茄酱一半是这家牌子的 Heinz， 还有如果你喜欢吃那种西方式的 pickle 腌黄瓜，一大半是 Heinz 的这家的。那 Heinz 是一个德国人，他们早期是19世纪从德国搬来的。那最出名的是一个他的第二代的一个 Heinz 啊，他们家里就是做这些农产加工加工的。那还有很有名的故事是，一方面他这个人很勤奋，8岁赚了他生平的第1块钱，就是1块钱。1块钱那是蛮大的，他8岁去参加种马铃薯比赛，说他的马铃薯这么大一个，得了第一奖1块钱，哇！从此以后就觉得哎呀，种马铃薯，所以他快出种马铃薯出了名的，所以16岁就开公司了。他11岁的时候本来立志去做牧师的，后来发现他不是牧师的料子，倒是做生意的料子。后来他妈说，一样，只要你为上帝做任何事情，记得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上帝做的。如果你为上帝去布道，你去做布道家具；如果你要为上帝赚钱，记得每一毛钱都是上帝的，就去赚钱吧。他16岁开公司了，后来还去种很多的农产品。1875年的时候，他跟人家合伙开了一个农产品公司，刚刚签了一个合约，他收了很多这种黄瓜啦什么东西。刚签完约几个月以后，美国的市场崩溃。所以农产品掉了大概原来价钱的1/41/5的价钱，很低很低的价钱，还没有人要。那么他合约价钱是很高的，那很多人就劝他说，现在是整个市场变了嘛，所以你有很多的理由，要不然你不收了，要不然你要降价，要不然怎么样。但是海因斯说，我签的约是这个价钱，我坚持到这个价钱收获。哇，不但是贵，而且那一年大丰收，所以那个签合约的农人大批的黄瓜就进来了，他做都来不及做，满坑满谷的黄瓜，大部分都烂掉。那有些就尽量做罐头啊等等， 所以那时候本来有可以卖新鲜的黄瓜的，那后来他为什么是新鲜黄，这个黄瓜的罐头怎么做出来，一方面是他们德国在巴伐利亚，他是从德国南边的巴伐利亚来的，腌黄瓜是巴伐利亚特产，他就用他们祖传的这种特别的配方去做罐头，然后腌起来，因为新鲜的黄瓜你知道摆上一个礼拜就完蛋，所以他满坑满谷的黄瓜，他就大量做，就做了好多罐头，事后靠这个卖掉的，不然都烂光了嘛。但是即使如此，一段时间他几乎倾家荡产，因为他坚持到合约价收黄瓜嘛。他说一天之内进了2万篓子，那个竹篓子这么大一篓，2万篓一天，那何况他不是收一天呢，几个月。收到最后全部破产了，他把所有能卖的人抵押的通通卖掉了。到了那一年1875年的12月24号，圣诞夜晚上，他连一毛钱都没有了，然后他不敢回家，因为没有钱买圣诞礼物给他的孩子，一直拖到半夜12点，太冷，他在匹兹堡，只好回家。回到家里，全家人在等他，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 party 欢迎他回来，虽然他已经一文不名了，倾家荡产。然后他妈妈给他一个卡片，写了一些话，用身上的话来勉励他，意思就是说你坚持诚信的原则，为主付出所有的一切，神必悦纳，有这样一句话。他流着泪读那个卡片。那圣诞节过后，第二年开始，景气开始有点改变。那另外他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就开始做这个罐头，然后做很多其他的东西，就是那时候可能那种我们现在的什么铁罐头啊，这种技术还没有发展得很好，但是这种罐头啦，这种东西，所有的罐装食品，海因斯是全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开始做的。他就为了那一个满坑满谷的农产品，他必须被迫要加工。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市场慢慢恢复的时候，那些也带给他很多的财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宁可吃亏，可是事后一直到现在100多年了，美国中西部所有的农人有一条规矩，这是父传子子传孙的，只要海因斯要买，你就绝对不可以卖第二个人，因为当年所有的人都完蛋的时候，只有海因斯倾家荡产买了我们的货，而且超过行情5倍的价钱买的，就是合约价。他说他这样子我们一辈子不能出卖人家，所以就是父传子子传孙，要付代价。但是这样的人，所以是海因斯后来变成非常有钱的人，可到他一生他也是一直保持这样的原则。那他当然也做了很多其他慈善的事情。21章第5节，刚刚我们有提到殷勤规划的足智丰裕，所以这边有提到说工作习惯之一是懂得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做一些规划的工作。现在学工商管理的人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Not working harder but also working smarter， smart就是要有智慧。今天不是只是苦干实干而已，要苦干实干，可是不仅仅是苦干实干，苦干实干还要加上智慧啊！智慧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因此，所以智慧就是说你要懂得规划，动脑筋。所以海因斯他是很努力的做，可是碰到最困难的情况下，他懂得运用智慧去想做罐头，玻璃罐头，后来做成那种铁的罐头。所以他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产品就是番茄，他那一年快破产的时候，番茄大丰收。那你知道番茄比草莓没有好多少，你要摆多久啊，你怎么压啊，说做罐头啊，做海这这个番茄酱。那这也是他们巴伐利亚的一些东西。那他们的番茄酱比较特别，就是说它不是纯番茄的番茄酱，它番茄酱里面加了一点点那种黄瓜切碎以后，因为黄瓜有点酸，然后又有点什么甜的东西，它把几个东西弄在一起，所以有种特别的风味。 他就做了，那那也可以储存比较久，所以在景气不好的时候卖不掉的时候，你要卖新鲜的番茄跟卖番茄酱不一样啊。所以诸此类要用智慧做规划，然后要避免几个常见的错误。第一个，刚才我们读28章有读到过，就是要避免什么呢？急速发财。20节，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22节，人有恶言，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如果贪图暴利，你往往不是容易受骗，要不然呢，你就会走歪路。世俗人可能很钦佩这种发财的捷径，是神所赐的。所以因此我为什么不鼓励人去买股票，就是说个别公司的股票你可以暴赚，暴赚，你是为了这个买股票，你就长了恶眼，结果呢别人赚到了你亏到了。所以否则为什么买某一个公司的股票呢？你就是贪图它给暴赚了。但是如果你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相反的是正确的投资的话，那可能不同。如果正确的投资，我虽然不买股票，我也不是什么财务大师，我更不是算命的，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去买台湾股票，稳赚了。你说我是预测大选谁会当选吗？我告诉你，不管谁当选都会涨的。你怎么知道？很简单，小学算数就会了。买股票的人都知道，它有一个叫本益比，本钱跟利润利息的比例。每个公司会发股利的嘛，股利发多少跟股票的市场卖的价钱，这个除起来叫本益比。所以本在上，利息在下面嘛哈。全世界本益比平均是20:1，20:1倒过来除就5%。大家说你定期存款5%的利息嘛，所以5%的反过来就是20:1。那这个是通常合理的买股票的平均线。那如果超过20:1，那就是利息利润低于5%。大陆股票是不能买的，直到现在不能买，已经跌了很惨了。但我告诉你，全中国的本益比是40:1，超过全世界的一倍。所以跌的不够，再跌一下，再跌它一半。换言之说，股票指数2000点，你就可以去买大陆股票。否则的话呢，40:1就是利息利润2%几。所以你要靠利息股利来赚吗？肯定没有的，就是他炒股票的嘛。所以那种根本不管股利多少，就他炒才会赚的吗？基督徒不能赚这种钱。那台湾呢，本益比不到5，4.几到5:1，那你倒过来除是多少啊？快到20%了耶！几乎看高利贷赚那么多钱了，怎么会那么低呢？所以不是经济的问题，是有别的因素。所以选完以后，不管谁上去，可能心情一变，嘣就上去了，上到哪去？上到国际平均线嘛，20:1，所以涨个2倍，蛮有可能的。这种小学算数就会算，如果你这个都不会算，我劝你不要买股票。连这个都不知道，你还去买股票？但是不要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这是谁？神所斥责的。第二个，不要好高骛远，不务正业。12章11节，我们刚刚也读到了哈，你要耕种你自己的田地，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那么28章19节有非常类似的话，28章19节是什么？耕种自己田地必得饱足，追随虚浮的必受穷乏。耕种你的田地，其实就是说你自己最熟悉的行业，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见异思迁，一下看人家，哎呦，牛肉面赚多少钱，不干了，我去卖牛肉面去，卖了3个月，哎，牛肉面不好赚，哎，有人卖什么就是卖什么。就叫做你不耕种你自己的田地，你自己最懂得最熟悉的，好好的殷勤的去做，而不要去跟着潮流走。 台湾常常被日本人骗，那台湾被日本人骗的话就是骗大陆人。以前呢养什么养鸟，所以日本人有时候有种鸟什么样怎么样，台湾一窝蜂都去买鸟，说好赚哦，头几个人赚了，后面亏得一塌糊涂。那亏了以后呢，台湾就跑到大陆去鼓励人家去养鸟，什么养蚂蚁的养鸟的，这是都是奇奇古怪的事情，什么东西。但是很有意思，就是有人受骗，然后骗人的常常是自己以前被骗过的，然后再一个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好高骛远。最后一个，不要妄想得到不劳而得的财富。像譬如说提到十三章十一节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包括遗产。对，父母给孩子太多的遗产，有的时候是宠坏了孩子，让孩子反而以后一生可能很麻烦的。或者有些人呢痴心妄想去中彩券，这都是不劳而得的财，不见得是犯罪，但是绝对对于培养勤劳的品格没有帮助。我现在呢很少收到这种东西，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甚至我在美国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一个 mail， 大大的信封一打开， Mr. Trump you win $1 million， 哇，好大，100万，你知道啊，我得了100万呢，还要我拿这张去对啊，我看看在哪里，在哪里，什么电话打哪里，什么东西，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上面跟我说，哦，他们是随机的，是电脑去随便收到一些名字，然后又一次两次筛选，连续已经四次你都赢了，还差一步，再一步100万就是你的了，所以还有一步呢，啊，那个是很小的字才写说还有一步，不然看起来真的是100万是我的。然后每次在想，在那里跟他给我100万嘛，如果给我100万，我们两个对分好了，上帝给你50万，我自己拿50万。然后想说，我也没犯罪啊，我也没买彩券哦，是人家要送上来给我的，所以上帝就说，看我很努力啊，然后挣了半天挣不到钱，好，给你50万，嘣就给我一张这个，哦，每次就很动心，要打这个电话呢，要不去试试看呢，小心一点哦，不要上当。但我想我够聪明，但不会上当的。哎，要不要去了？要不要去了？啊，想过来，想过去，想过来，想过去，然后从来没有真正回应过。一直到好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想通了。就算是真的，就算是没有上当，我真的拿到这100万，然后怎么样？然后我这一辈子，天天就等着邮箱里再来一张。那现在比较厉害了哈，都不必邮箱，就是 email。我每一天会收到30-40张的 junk email， 其中一大半什么英国 lotto，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英不知道哪里有我们的 email address， 菲律宾的，最多的是非洲的，什么哪里哪里来的，都是你中奖的来拿钱吗？什么东西？我每天有人塞爆了一大堆这种东西，那现在看都不看就把它delete掉。我现在说的是，如果我是真的拿到这笔钱，我没有犯罪，我没有怎么样。那有什么不行呢？有一点，当你拿到这种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拿这种不劳而得之财，你一点劳力都没有，你就脑筋都不必动，天上掉下一笔钱给你，久而久之，你整个人的人生的眼光习惯都不一样。我读到一个故事，有个日本商人跟一个美国商人坐一架飞机，从美国西雅图坐到东京去了。坐到飞机上，这两个不认识，聊天，就聊了整个飞机上几个小时。后来才发现，这个美国人是五金行的，他要去日本买一些五金的材料。然后这个日本人是一个日本商社，日本商社就是日本贸易公司的一个代表。然后就聊起来说：“哦，你要买五金材料？我们这个贸易社没有什么东西不卖的。”什么都有，所以五金东西很简单，我回去告诉我们的那个五金部门的人，你要买什么，你把单子给他，都给你搞定。哦，那好，然后这个美国人就说了，哦，我出来的时候有个朋友，他是做粮食的，买卖什么大麦什么东西的，他说如果你去了日本，顺便帮我问一下有没有日本人要买大麦啊、玉米啊。他说我是搞五金，我不懂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问谁要买大麦，你不是敲锣打鼓，哎，谁要买大麦？大麦，你买多少啊？一包不是，几百吨的，几千吨的。然后日本人就说：“哎，我们公司有粮食部门的，一样，一个电话就搞定了。”好， 两个就交换了电话，下了飞机，然后果然日本人很快，一天之内五金他要买的东西都有了，然后订单就签好了，然后顺便就说粮食的也弄好了 OK， 我很快两天所有要买的都买完了，我在日本玩了几天就要回家了，回家前的日本商人就来见他，跟他说拜拜，然后拿出一张30万美金的支票给他，说是什么？因为你介绍了我们一笔粮食的生意，是几千吨的大麦，所以这笔呢一共是几千万美金，那因此照我们合法的有一个谁介绍生意的话呢，有一个 1% 1%的佣金，30万美金，有那笔3000万美金的生意，所以30万美金是完全合法的，完全合乎税法，所以这是你该赚的，给他30万。那美国商人呢想了一想，退还给他，这钱我不能拿。哎，日本人说这不是贿赂，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商务法上合理的佣金，我们都可以报销有发票的哈。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在做合法不合法。他说我的五金行是我祖父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了，我们祖宗三代做五金，生意很难做，我这次买了20-30万的材料回去，大概一年之内我可以赚个2-3万就不错了啊，所以很辛苦。30万的美金对我很动心，不过我不能拿。我拿了33万的佣金以后，我敢保证不到2年我五金行就要关门了，我不做那么辛苦的五金，我叫耳朵长大一点，收心还有人要卖什么买什么了，我就通知我这个朋友啪啪一下子一手交，这个很简单，30万美金我赚5年都赚不到。可是这种钱拿了，一年之内我所有的那种殷勤努力挣钱的这种生活习惯我会完全毁于一旦，我尊重我祖父给我的这个行业五金行，我也愿意我一辈子做五金，我愿意我的儿子我的孙子继续做五金，一分努力赚一分的钱，那因此这个算是不劳而获之财，我宁可不要拿，就还给他了。那日本人搞不懂，我自己读那个故事的时候心里很有感触，这个人是基督徒吗？我不知道，但这个人所做的就是真言中的智慧，宁可不要拿这种钱，免得你的生活习性被改变。最后提到善财有方施舍的问题，11章我们曾经读过了，一个人愿意施舍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会更加的增添，过分的吝啬反至于会穷乏，11章24-25节的。然后另外一段圣经也是很值得我们思想，就是说你施舍的时候你要有个正确的态度，22章第9节，眼目慈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所以财富不是你个人的努力而已，包括神的恩典，所以你要按照这个各种的情况能够回馈给社会，应该要去捐献出去，包括给教会，包括给慈善，给穷人，或者给任何你觉得神感动你要做的事情。但不要误以为你的奉献你的施舍当成好像投资在神的身上。今天有一些讲成功神学的人，无论在讲道的时候甚至写书的时候，写一些有点耸人听闻似是而非的言论，圣经上说如果你奉献，你把钱奉献到神的家里，神就好上天下流丰丰满满的给你，你给神1块钱神就给你10块。那有些人是冲了这一点，这个投资不错，投资给上帝1块，上帝还我10块，于是我奉献1块就整天等着神啊，你的10块呢，好像你买东西有个旅费一样，旅费单子送过去了，然后每天等旅费怎么还没来啊，你奉献完了等旅费的吗？你不要误有一个错觉，奉献是你的义务责任，因为神把财富给你要分配出去，神可能给你更多的丰富的东西，但是你不能拿这个来做交换的。那怜悯贫穷人我们刚刚也读过，等于是尊敬神，所以怜悯贫穷人是用实际的行动表达你敬畏神，所以怜悯跟敬畏神两个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周济穷人也就等于箴言甚至用这样一个说法，19章17节是怎么说呢？他说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借给耶和华，等于你怜悯贫穷的，你的周济穷人的钱，等于积财宝在天，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教导我们怎么样更慷慨的愿意乐于奉献。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正确的认识财富来自于你的赏赐，也因此愿意以感恩的心学习奉献，学习施舍，学习周济穷人，也让我们学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观、工作观，知道怎么样来殷勤，借着诚实能够来好好的来经营你所给我们的这个财富，知道怎么样去赚取钱财，但是也更是赐给我们一个慷慨的心，愿意来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求主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